初领至次日满眼风光转成暗淡，美丽的衣衫所收受的礼物都不足以满足我，只有耶稣可以安慰我。我只眼巴巴地盼望那幸福的第二次领主时间的来到。第二次领主系在耶稣升天节，我走进圣案，幸运地得以跪在爸爸和亲爱的玛丽中间。我的眼泪带着不可名言的甜蜜又流了下来。我意念并反复着圣保禄的话，这不是我自己生活着，是耶稣来活在我身了。自从我主第二次降临我心之后，我心心念念只想再领，无如只有大瞻礼日方得准许。可是大瞻礼相隔又是怎样辽远？在这些可喜的大瞻礼前夕，玛丽帮我准备，假如她从前帮我出领时一样。有一回我记得她同我谈起痛苦，她说好天主叫我走痛苦的道路，一定把我当成小孩子般抱着我走。在第二天领圣体后，我又想起这话，心里燃起热烈愿望，只想痛苦，内心亦觉知有一大宗十字架等候着我。此时我的灵魂沉浸于一生无比的安慰里，牺牲成了我意志趋向之故的，我与牺牲感到最新的魅力。虽然那时对于牺牲的意义还没有十分清楚，我有一大愿望，一心爱慕天主，除天主外不知别的可喜可乐之事。当写圣体时，我常常反复念诵施主篇之言道，耶稣无可名言的甘饴者，请将一切可慰我心的世俗之乐变为苦味。我说这些话时不假思索脱口而出，像一个孩子说着自己不懂的话，有熟人教他念，他便顺口念念罢了。在下文我再告诉您，我的母母，天主怎样满足我的志愿，怎样裹成了我唯一的莫可名言的甘饴。现在我同您说这件事，该把我少女时代的生活提前来叙述，因为我尚有无数儿时琐事要同您畅谈。初领未久又举行监阵闭经，我更小心准备一待圣神降临。对于那些接受这种爱情盛世而随随便便不肯注意的人们，我实无法了解。因有其他缘故，监阵仪式改期举行，我见毕竟时间可以略略延长，无甚之喜。啊，我的灵魂何等快乐呀！我得以向宗徒们静待所许之圣神降临，我更快活的是不久将成为一个完全的基督徒，额上永远印着由这件圣事而来的神秘十字印记。我虽未曾感到第一次圣神降临节的那阵凯旋，但可以说已感到先知厄里亚在敖赖白山所闻到的那阵习习和风了。那一天我接受了忍受艰难的力量，这力量与我极为需要，因为我灵魂上的致命苦不久就要开始了。当这甘美难忘的节期过去，我又该再过学生生活了。我于学习各种功课进步颇速，对于书中事理已均了解。我最感到头痛者只是一字一句的背诵，但于圣教要理问答，因我十分努力，竟能读得烂熟。本堂司铎竟称我为小博士，一定是为了我的圣名叫做德兰的缘故。 散心时我最爱的是看同伴远处游戏，自己则沉入静思冥想中，这是我最爱的散心之法。我又发明另一消遣，则是留心搜索自大树枝头掉下的死鸟，立于树荫下，注意坟场，按照仪式将其埋葬一处。有时候我演讲史事，常有大学生混在我的听众里，但过了不几时，我们聪明的教师便下令禁止我继续做演说家，说散心时只该演习跑腿儿，而不该演习口才。在校读书时，我选择了两个世纪同我相仿的小姑娘作为朋友，然而人的心胸是怎样狭窄呀。其中之一因是回家数月，当他不在校中时，我常常纪念他，重悟时我表示莫大的欢喜。唉，我只得默然的一瞥罢了。我的友情不获人家了解，自觉难堪。从此以后，我就不再向人祈求易于变化的情谊。可是好天主给我一片忠心，当我爱上一个人，便要永远爱下去。所以我还是为这个同伴祈祷，并照旧爱他。常见许多同学往往特别爱富于注释中之一人时，我也想模仿，但不能成功。啊，可庆的低能，他是怎样叫我避免大害。天主教我与人们友情，只敢苦味，我该多么感谢。怀着我的这样一颗心，不免要给人抓住，翅膀不免要被切断，那么我怎样能够高飞而求安息呢？一颗心居缠于世俗的恩情，它怎又能密切的与天主结合呢？我看这是不可能的。我见世上有许多灵魂被虚伪光明所诱惑，又似可怜的飞蛾扑向前去，把翅膀烧却了，然后带着浑身伤痕转向耶稣。神圣之火虽将它燃烧，却不将它焚化，岂不大可惜吗？啊，我知道我主耶稣知我力量太弱，受不起试探，进而事物的假光未曾闪昏我的眼睛，否则我定然整个将它焚毁。刚毅的灵魂虽逢遭世俗之乐，而已忠于天主之故，掉头不顾，决然摆脱。这般世俗之乐与我，则成为酸心忧苦而已。既然天主慈悲以和柔的作用守护着我，使之远离外物的诱引，则我之为因于世俗浮华者，怎么算是我自己的功劳呢？我自知甚明，若无天主，则我堕落之身将无异于圣尼马达累纳。我主对法利赛西满高深玄妙的训词，常在我灵魂里带着极大甘饴，想着回音。是呀，我知道，但是爱的少，得舍也少这句话的深意，我更知道，我主赦免我，比圣尼马达累纳还要多。我是怎样想将我的感想解说出来，下面一个例子至少可以将我的思想表露一点出来吧。我设想有一干年医生之子，在路上碰着一块石头，跌了一跤，将腿摔断了。他父亲赶紧跑来，慈爱地将他扶起，用尽手段来疗治他的创伤。不久儿子完全病愈，对于父亲当然表示满腔感谢， 自然这个孩子是有理由爱这样一个父亲的。但我在这里又来一个假设，一个父亲见他儿子长行之道有一块危险的石头，他趁人不见之际早早将他挪移开去，儿子不知父亲的先见之明，救他免于灾祸，他对父亲当然没有丝毫感谢的表示，他爱他父亲之心比起那个重伤得愈的儿子来当然也差得很远。不过假如他完全知道真情，则他爱他父亲是不是更多些吗？我便是这个儿子，胜负先见之明的爱情对象。天主不是遣圣子来救赎义人，而是遣他来救赎罪人。他愿意我爱他，因他不但多多赦免我，而且赦免我一生。他不等我爱他像圣尼玛的丽娜一样多，便叫我懂得他是怎样以先见的难以名言的爱情爱着我，是我自己爱他只爱到疯狂的地步。在必定时或在别处听见人说过多次，难得遇见一个纯洁的灵魂比悔罪的灵魂更爱天主。啊，我是怎样想来证明这话之不确实呀。我说的话离题太远了，几乎不知道从哪里接续下去。言归正传，且说我初领周年毕竟时，忽觉被可怕的多疑病纠缠着了。一个人若没有亲尝这致命痛苦，是不能明白那种情形的。我困于这不幸之境即将两年，痛苦难以描述，凡一切思想动作哪怕是极简单的，对我都成为烦恼忧闷的主题。任何事非告明大姐玛丽，我心不能释然。这件事叫我苦恼之极，因为即使是离奇古怪糊涂透顶的念头，我也觉得非向他一五一十报告出来不可。当负担卸除，心头一感片时的安宁，然这安宁势如闪电，我致命的痛苦又重新开始。我的天主，我的麻烦爱姐玛丽也算是够啊又够了。这一年是至假期，我们到都鲁威海边度过二周，我的舅母老是那么和善，那么慈母般照料我们，想尽方法教我们游戏，像骑驴钓鱼等等。舅母对于我们的穿着也照顾到，记得一天舅母给了我一条天蓝色的缎带，我十岁已十二岁又半，仍然一团孩子气，将这美丽缎带叠在头上，颇觉心情自得。但又犯了多疑病，到海边圣堂告诫了才安心，这不过是儿戏事儿，我却认为是犯了罪过。在杜鲁威海边度假期时，我得了一桩有益的经验。表姐玛丽本有偏头痛的病症，病发时舅母对她百般抚慰，什么心肝肉都叫叫，但所得的回答无非是汪汪眼泪和刻板的呻吟。我头好痛呀，我差不多每天都头痛，但从来都没有叫唤过一声。一晚我忽想学一下玛丽，便坐在客厅一角的靠椅上哭泣起来。大表姐若汉素娜来看我，听见哭声匆匆跑到我身边，舅母也来了，问我为什么啼哭。我像玛丽般答道，我头好痛呀。我永远不能叫人相信头痛之事可以置我于哭泣，所以人家看来我是不该这样诉苦的， 舅母并不照习惯来抚慰我，反而用像对待大人的生气同我说着话。若汉娜也责备我，言语虽和婉，声音却不痛快。他说我对舅母不老实，不肯把哭泣的真原因告诉给他听。他们猜想我之所以哭泣，又是犯了疑心病。这回弄巧成拙，我拿定主意不再学人了。而且我现在也懂得驴子和小狗的故事。驴子见小狗的主人的摩挲怜惜，眼热起来，也把他蠢重的前蹄搭上桌子，以为可以得到他那一份爱吻。我虽然没有像那只可怜驴子被棍棒送回原处，但也接到了我份所应得的耻辱。这个教训永远医好了我那盼望人家对我另眼相看的痴念。